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6月5日星期五。在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跨国议会对华政策联盟表示共同协调应对中共巨大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审查中概股违反监管情况；白宫发表声明纪念6/4/31周年。在6/4/31周年之际，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台湾总统蔡英文称，台湾与英国共同支持香港人民。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跨国议会对华政策联盟星期五表示，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为全球带来挑战，一个将会定义整个世纪的挑战，这样的挑战将会影响所有人以及跨代政权政府不同党派无一幸免。该联盟指出，曾经对中国崛起有美好想象，但如今都已经幻灭。他们曾以为中国会逐渐变得开放开明，但却并没有实现。事实上，今天中国对内专权独裁，对外更是野心勃勃，延伸爪牙。该联盟强调，一些国家挺身捍卫人权及价值观，却往往独立支撑，有的甚至为此付出沉重代价。这重担不应由任何国家独自肩负，维持国际秩序是所有人的责任。世界仍然心系并需要中国，一个拥有千锤百炼的传统文化和产业的国家，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应当肆意践踏普世价值和人权。跨国议会对华政策联盟是由来自9个国家和地区的国会议员组成，分别是澳大利亚、加拿大、欧洲议会、德国、日本、挪威、瑞典、英国及美国。美国的代表是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签署备忘录，要求审查中概股违反美国监管标准的情况，以保护美国投资者。备忘录显示，特朗普要求负责金融市场的工作小组在60天内提交一份报告，针对中国上市公司未能遵守美国证券法的情况，为行政部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等相关机构提出建议。特朗普表示，中国企业利用了美国金融市场的好处，却拒绝遵守美国的监管标准，给美国的投资者带来了巨大风险。他说，如果中国从我们的资本市场中获益，却不遵守这些市场投资者理应得到的关键保护措施，这既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中国公司常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接受美国监管机构的审计标准。今年4月2019年初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咖啡连锁店瑞幸咖啡宣布，该公司伪造了多达22亿元的销售额。白宫发表声明纪念天安门广场屠杀31周年。声明说，几十万中国公民31年前在北京和中国各地和平集会，抗议广泛的官僚腐败，要求在他们国家的管理上有更大的发言权。美国民众铭记这些中国公民表现出的勇气和乐观态度。中共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公民是不会被忘记的悲剧。美国政府呼吁中国纪念那些死去的人，并提供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屠杀及相关事件中死亡、被拘留或迄今仍然失踪的全部人士的情况。声明表示，美国人民在这个日子里呼吁中国政府履行对世界人权宣言和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维护所有中国公民被中国宪法所保障的权利和自由。台湾国防部星期五发布新闻稿指出， 美国一艘作战舰6月4日由北向南航经台湾海峡，这是一般航行任务，台湾军队全程掌握周边船舰飞机相关动态，状况正常。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稍早透过脸书表示，伯克级驱逐舰拉塞尔号于6月4日通过台湾海峡。拉塞尔号部署至第七舰队，以支持印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第七舰队发言人孟森说，拉塞尔号依据国际法在当地时间4日至5日通过台湾海峡，展现美国对印太的承诺。美国海军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航行。这是继5月13日伯克级麦克坎贝尔号驱逐舰由北向南行经台湾海峡之后，再次由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也是台湾总统蔡英文520连任就职以来的首次。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五接见英国在台办事处代表唐凯琳，表示民主、自由、人权是台湾和英国共享的价值观，期待能与英国共同努力，相挺香港人民及普世价值，一起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蔡英文还说，台湾和英国是理念相近的伙伴，对于香港版国安法立法决议通过，英国外相拉布与美国国务卿、加拿大及澳大利亚外长共同发表声明，表达关切。英国正在研议因应作为，台湾也启动了专案，将进一步协助香港。面对新冠疫情的挑战，蔡英文指出，疫苗研发是各国的首要任务，台湾与英国也已经展开交流。他相信此举不仅可以协助全球对抗疫情，也将促进双方生物科技医疗产业的发展。蔡英文还特别感谢英国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中国军队开枪镇压和平示威学生和民众的天安门事件31周年纪念日当天，六四事件遇难者群体天安门母亲的部分难属在警方监视下到北京万安公墓祭拜他们不幸失去的亲人。与此同时，当局避免提及到这个敏感日子，但加强了对持中国不同政见者和人权活动人士的监控。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6月4号上午，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杰主持了这次在疫情尚未结束之时举行的集体祭奠活动。六四遇难者郝志京、段昌龙、郭春明的母亲祝之弟周淑庄、黄雪芬，死难者杨延生的遗孀黄金平和死难者袁丽的姐姐袁任等多人都戴着口罩出席悼念仪式。六四死难者杨延生的遗孀黄金平在墓前洒酒祭奠，他说：
学生我们又来了，31年了，我们艰难地行走在生就的路上，阴霾见不到阳光，挡住了阳光，我们痛得不能呼吸不能言，但是因为我们生命尚存，我们会坚持到底，砥砺前行，我们一定会坚持到底的，只要活着。
到场的难属集体诵读祭文，并向新冠疫情中的死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尤维杰说，跟往年一样，警方安排车辆接送难属们前往公墓，悼念活动在公安监视下进行。从现场拍摄的照片和视频可以看到，多名戴口罩的保安人员和不明身份黑衣男子立在周边。几天前有消息说，警方提出今年由于疫情，六四难属不能聚集，要求他们分散举行祭拜。但是尤维杰表示，天安门母亲们会坚持像往年那样集体祭奠。6月4号下午，尤维杰告诉美国之音，万安公墓的几家难属六四纪念日当天成功地举行了集体祭祀活动。他说，今天我们集体祭奠很成功，与往年相同，警察送的。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之一张先玲女士在31年前失去了年仅19岁还在读高中的儿子王楠。据悉，这位82岁高龄的退休教师目前在国外， 未能参加这次集体纪念活动。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人物，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授丁子霖，83岁，长期受到警方软禁监控。往年他在北京的时候会前往木樨地附近悼念1989年6月3号夜里在那里中枪身亡的儿子蒋杰莲，当时他只有17岁，是人大附中的高二学生。天安门母亲群体提前发布了一篇祭文，题目是说出真相，拒绝遗忘，默写的谎言掩盖不了确写的事实，六四惨案31周年祭。祭文重申该群体坚持的3项诉求：真相、赔偿、问责。六四事件31周年纪念日当天下午，美国之音记者前往天安门南池子、木樨地等当年曾发生伤亡的地点观察，发现天安门广场的安检关卡仍然开放，但游人稀少。疫情爆发以来，北京游客锐减，但6月4号，广场周边部署了许多警车，还有一些空着的大客车，其中有的车窗挂着布帘和印有备勤字样的牌子。据悉，在北京的资深媒体人高瑜、人权活动家胡佳、意见人士扎建国和六四镇压幸存者齐志勇等多名政治敏感人物近日都被软禁在家，当局警告他们不得在两会及六四敏感期间对外发声或接受媒体采访。六四镇压前被捕入狱的原中共中央委员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的电话几天来一直无人接听。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创办人权网站六四天网的维权人士黄奇曾数度坐牢，2019年被以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秘密罪名判刑12年。黄奇87岁高龄的母亲蒲文清身患重病，据说也受到监控，他多次要求与在四川一座监狱服刑的儿子见面，一直未能如愿。本周早些时候，成都8964纪念酒案的发起人之一福海路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跟他和其他一些人士打过招呼，六四前后不得对外发声。台湾负责两岸事务的政府机构陆委会在六四纪念日前夕发布新闻稿说，北京当局应该正视人民对自由民主的期盼，早日启动合乎民主正义程序的政治改革，并重新审视六四事件历史真相与真诚道歉。一天前，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台湾当局的上述呼吁提问，发言人赵立坚表示，台湾当局的有关言论完全是胡说八道，关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动乱，中国已经得出明确的结论，但是相关问答内容没有出现在当天外交部网站的发言人表态文字记录中。北京对六四事件的说法前后不一，由起初的平息反革命暴乱到后来改成那场政治风波。2年前，在一份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官方文件中，对于六四事件的表述再次出现反革命暴乱的说法。过去20-30年来，官方在公开场合对六四事件这个重大的历史问题很少提及。1年多前的五四运动百年纪念日当天，美国之音记者在著名的北京大学周边随机采访时，发现有北大学生说不出德先生和赛先生等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追求，也有北大研究生和本科生以及北京高中生表示没听说或不了解六四事件。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美国的防务专家们说，与中国一对一的军事对比力量继续朝不利方向发展，但如果得到充分发挥，美国特有的盟友和伙伴关系将大大提高美国赢得这场大国竞争的胜数。在美中军事竞争系列报道的第三部分，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为您分析盟友关系给美军的优势。
尽管全球经济活动放缓，新冠病毒疫情肆虐，中国继续稳步实施军事现代化，并不断挑战国际安全秩序。与此同时，美国军事现代化因为资源吃紧等原因而步伐缓慢，美国对中国一对一的军事优势正在缩小。不过，国防官员和防务专家们普遍认为， 美国传统的军事同盟关系是中国不具备的一项独特优势。中国近些年来在周边海域气势汹汹的举动，正促使美国这项优势进一步扩大。2017年，上任国防安全合作局局长的陆军中将查尔斯·霍珀今年5月说，他观察到了这个趋势。
I would tell you that I've seen a strengthening of our existing alliances and relationships, and I'm proud.
霍珀说：“我可以告诉你，我看到我们原有的盟友和伙伴关系正在增强。我自豪地说，我也看到那些通常跟美国不同步的国家正努力向我们靠近。”过去几个月来，在新冠病毒继续在全球各地肆虐之时，中国军队和政府其他船只在南中国海地区依然气势汹汹，包括撞沉一艘越南渔船，火力瞄准菲律宾一艘军舰。美国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柯林可说，中国可能利用新冠疫情趁火打劫，但这给了美国进一步强化盟友和伙伴关系的机会。
And our strong network of alliances and partnerships is critical to combating this virus.
柯林可说，强大的盟友和伙伴关系是对付新冠病毒的关键。美国及其理念相同国家必须保持警惕，同时抵制敌对势力可能利用这场危机推进自己的利益。我们需要强化自由与开放的国际秩序。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前美国海军部副司长克罗普西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对周边国家的欺凌给了美国为增强西太平洋地区盟友和伙伴关系重新布局的机会。
With China becoming more and more aggressive and increasing its bullying and threatening its naval presence,
克罗普西说，随着中国更加咄咄逼人，增加欺凌和威胁别国的力度，鉴于中国海军的部署规模及其现代化发展，还有比现在更好的时候去讨论在西太平洋地区建立某种安全同盟吗？如果可能的话，美国是唯一能够将不同国家带到一起来的国家。特朗普政府在5月底公布的一份对华战略报告说，美国已经着手在外交、经济和信息领域与中国直接竞争，并联合盟友和伙伴国对抗中国对国际准则的攻击。这些盟友和伙伴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和东南亚联盟。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退役海军上将威尼菲尔德对特朗普政府的这些行动表示赞赏，但是他也批评政府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北京的一个重要弱点，也就是他对国际社会共识的高度敏感。
And I giv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some credit for what it's already started doing, particularly with diplomacy and economics.
威尼菲尔德说，我想坦率并带有批评口气地说，特朗普政府需要更好地明白中国一个特别敏感之处，那就是一些国家联合起来对付中国，而不只是美国等国家单一行动。所以说，我认为美国离弃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是一大错误。强化盟友和伙伴关系是美国2018年公布的国防战略所列出的与中国军事竞争的三大具体措施之一。不过，传统基金会资深防务研究员伍德说，强化美军自身的实力依然是遏制中国恶意扩张的根本，因为盟友和伙伴国的军事力量十分有限。
It's not helpful if your allies in the region also have smaller.
伍德说，如果你的地区盟友们的军队较小，又缺乏战斗经验，那么他们帮不了大忙。强化美军实力是国防战略报告阐明的与中国军事竞争的首要措施。这项措施的实施需要一个关键伙伴的鼎力支持，那就是美国国会。在美中军事竞争系列报道第四部分，美国之音为你报道国会和国内政治正如何影响美国与中国的军事竞争。美国之音李宝，华盛顿报道。
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在6/4 31周年期间推出一份有关新冠疫情的调查报告，题为《大国战役号外：一场本可避免的大灾难》。报告通过疫情爆发头两个月中国政府处理的手段进行调查和真相，还原出结论，即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要为这场新冠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负主要责任。而这场席卷全球的公共卫生大灾难本可避免。 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邀请到了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坚立博士，就这份报告深入讨论。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在六四三十一周年纪念期间推出一份有关新冠疫情的调查报告，题为《大国战役号外：一场本可避免的大灾难》。报告通过对疫情爆发头两个月中国政府处理的手段进行调查和真相还原，得出结论，即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要为这场新冠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负主要责任，而且这场席卷全球的公共卫生大灾难本可避免。我们今天邀请到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坚立博士就这份报告深入讨论。好，非常感谢杨坚立博士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啊。那么我们今天就是想就这个公民力量在这个六四三十一周年这个纪念期间准备推出一个重磅的一个调查报告，那是关于这次这个新冠疫情这个全球大流行的一个调查报告，进行一个，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那第一，我想先请教您，就是公民力量为什么会要推出这样一份报告，而且为什么要决定在这个六四三十一周年这样一个时期来推出这样一份报告呢？这个初衷是什么呢？
这个新冠病毒的大爆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不仅仅是对中国重要，对整个世界都非常重要。我们非常这个清楚，在这个疫情开始爆发的前两个月，中国政府一个是这个掩盖真相，打压这个吹哨者，然后这个误导世界，用他的这个叫假信息战嘛，造成了现在的世界上的大流行。当然，首先中国人民为此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尤其是武汉人。但是到了二月底以后，中国政府开始了他的这个宣传策略，使得刚才我们那种的认识好像模糊起来，不仅我们模糊起来，全世界模糊起来，可能甚至包括一些中国人看到其他国家的防疫做的也不是很好嘛，所以呢好像就觉得中国政府做的还可以了，好像就没什么责任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觉着能够还原历史的真相非常重要。它不仅仅对于我们中国人来检视习近平当政的这个共产党的专制政权的它本质，因为它这种大的事件暴露的就是它的本质，让这个中国人民再次的认识这个本质，而且在能够理出一个头绪，形成一个行动，怎么能够改变现在中国的状况非常重要，而且对全世界也非常重要。因为这样的一个政权的存在，由于这样的灾难，它没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由于它错误的一些的政策，造成了全世界的大流行，带来了世界的灾难。在这个灾难过后，要重建世界秩序的时候，如果不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的话，未来这个国际这个秩序将是一个不公正的，而可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能够还原这个真相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公民力量呢，就在两个月前开始这个策划这个研究项目，组建了研究队伍一点点的去挖掘当时的信息，但主要是国内的一些信息这个官方的报道国内的官媒的一些报道，官媒的报道有些被删掉了，当然我们都存下来了，还有一些国际媒体的报道，有些是亲中国的一些国际媒体的报道，还有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些这个记录，我们全部给它拼凑起来，按照中国政府的各个系统，相关的各个系统，一个是它专业的卫生医疗生物系统做了什么，这个卫生行政当局做了什么，宣传这个系统做了什么，公安维稳系统做了什么，对外这个系统做了什么， 尤其是综合决策部门，也就是最高决策部门做了什么，把所有这个图啊给拼凑出来，你可以清晰的看到当时的一个景象，中国是怎么对这个疫情进行反应的。所以我们用了一个这个书名啊，这个报告的名字，我们用了一个叫大国抗疫。这个大国抗疫曾经是习近平还有中共政权准备出一本书的名字，实际上那书已经出了，只不过是下架，而且是多种文字的。那个书呢，实际上就是他的一个钦定历史，就这一段的钦定历史，他的对于这个事实的一种叙事的和说辞。那我们就用这个名字，但是我们加了个号外，叫大国战役号外，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大灾难，来呈现这个报告给世人，让大家来看到当时发生的真正的情况。
嗯，好的。那看来这个报告还是相当有这个有阅读的价值的哈。那么就是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在这个昨天的时候，这个美国的这个美联社呢是有一篇报道，那也提到了这个在这个疫情初期的时候，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当时对于这个中国披露疫情信息，包括披露最早这个基因的这个图谱，都是有很多的不满。那么这是最新披露的一个信息，那跟这个中国政府官方的这个宣传是大相径庭的。那么这些信息包括就是说这个病例的人数啊，包括这个基因图谱的公布啊等等，都是有延迟或者说有隐瞒，早期有隐瞒。那么这些信息的披露，最新披露，您认为就是跟公民力量这次这个调查是不是有相吻合之处呢？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非常相吻合。最近这个美联社所披露的世界卫生组织的内部会议这个记录啊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内部记录它显示的无非就是这个事实：中国政府掩盖真相，误导世界。而在这个时候，谭德赛还有世界卫生组织的其他的官员和专家配合了中国的误导世界的这个行动。我们的研究报告这个发现，就是中国第一次这个检测病毒原病体，排除基因图是12月27号，2019年12月27号，那是第一次啊能够检测，就是这个排出序来啊。那这个按照世界卫生条例的国际卫生条例的这个规定啊，这是2005年1月1号实施的，这个条例的制定和中国的当年的 SARS 还有很大的关系。按照规定呢，一旦你发现这样的病毒出现的时候，因为它本身和 SARS 是属于同一类的新冠病毒啊，只不过它有一些细致的一些分类，不同分类，但是大类是一类，遇到这种情况必须在24小时向世界卫生组织这个报告。但是从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公开的信息啊，我们在研究，他说12月31号啊，12月31号，世界卫生组织获悉中国爆发疫情，获悉不是中国政府报告，对不对？所以他说的非常模糊的，他说获悉，然后呢，他就然后说1月1号。世界卫生组织要求中国提供更多信息，那1月3号中国第一次报告啊，这是中国官方说的第一次报告。也就是说，就算你12月31号也违反了世界卫生条例的规定，那1月3号报告，但你报告的内容是什么？当时我们就质疑，我们要求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中国第一次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的这个真实内容。世界卫生组织当然不理会我们，但今天已经看出来了，这个美联社披露的信息，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内部会议的这个记录，已经说明1月3号一直是到了1月20号，中国政府基本上不配合，不给你提供任何这个重要的信息，啊，到了11号，因为有其他的公司也排出序来了，公开了，作为学术报告公开了。中国政府才把排序告诉世界卫生组织，但是其他的信息还是不告诉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到了1月20号才这个中国政府那时候也决定开始公布这个疫情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6月5日星期五。在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跨国议会对华政策联盟表示共同协调应对中共巨大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审查中概股违反监管情况；白宫发表声明纪念6/4/31周年。在6/4/31周年之际，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台湾总统蔡英文称台湾与英国共同支持香港人民。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跨国议会对华政策联盟星期五表示，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为全球带来挑战，一个将会定义整个世纪的挑战，这样的挑战将会影响所有人以及跨代政权政府不同党派无一幸免。该联盟指出，曾经对中国崛起有美好想象，但如今都已经幻灭。他们曾以为中国会逐渐变得开放开明，但却并没有实现。事实上，今天中国对内专权独裁，对外更是野心勃勃，延伸爪牙。该联盟强调，一些国家挺身捍卫人权及价值观，却往往独立支撑，有的甚至为此付出沉重代价。这重担不应由任何国家独自肩负，维持国际秩序是所有人的责任。世界仍然心系并需要中国，一个拥有千锤百炼的传统文化和产业的国家，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应当肆意践踏普世价值和人权。跨国议会对华政策联盟是由来自9个国家和地区的国会议员组成，分别是澳大利亚、加拿大、欧洲议会、德国、日本、挪威、瑞典、英国及美国。美国的代表是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签署备忘录，要求审查中概股违反美国监管标准的情况，以保护美国投资者。备忘录显示，特朗普要求负责金融市场的工作小组在60天内提交一份报告，针对中国上市公司未能遵守美国证券法的情况，为行政部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等相关机构提出建议。特朗普表示，中国企业利用了美国金融市场的好处，却拒绝遵守美国的监管标准，给美国的投资者带来了巨大风险。他说，如果中国从我们的资本市场中获益，却不遵守这些市场投资者理应得到的关键保护措施，这既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中国公司常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接受美国监管机构的审计标准。今年4月2019年初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咖啡连锁店瑞幸咖啡宣布，该公司伪造了多达22亿元的销售额。白宫发表声明纪念天安门广场屠杀31周年。声明说，几十万中国公民31年前在北京和中国各地和平集会，抗议广泛的官僚腐败，要求在他们国家的管理上有更大的发言权。美国民众铭记这些中国公民表现出的勇气和乐观态度。中共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公民是不会被忘记的悲剧。美国政府呼吁中国纪念那些死去的人，并提供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屠杀及相关事件中死亡、被拘留或迄今仍然失踪的全部人士的情况。声明表示， 美国人民在这个日子里呼吁中国政府履行对世界人权宣言和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维护所有中国公民被中国宪法所保障的权利和自由。台湾国防部星期五发布新闻稿指出，美国一艘作战舰6月4日由北向南航经台湾海峡，这是一般航行任务，台湾军队全程掌握周边船舰飞机相关动态，状况正常。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稍早透过脸书表示，伯克级驱逐舰拉塞尔号于6月4日通过台湾海峡。拉塞尔号部署至第七舰队，以支持印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第七舰队发言人孟森说，拉塞尔号依据国际法，在当地时间4日至5日通过台湾海峡，展现美国对印太的承诺。美国海军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航行。这是继5月13日伯克级麦克坎贝尔号驱逐舰由北向南行经台湾海峡之后，再次由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也是台湾总统蔡英文520连任就职以来的首次。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五接见英国在台办事处代表唐凯琳，表示民主、自由、人权是台湾和英国共享的价值观，期待能与英国共同努力，相挺香港人民及普世价值，一起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蔡英文还说，台湾和英国是理念相近的伙伴，对于香港版国安法立法决议通过，英国外相拉布与美国国务卿、加拿大及澳大利亚外长共同发表声明，表达关切。英国正在研议因应作为，台湾也启动了专案，将进一步协助香港。面对新冠疫情的挑战，蔡英文指出，疫苗研发是各国的首要任务，台湾与英国也已经展开交流。他相信此举不仅可以协助全球对抗疫情，也将促进双方生物科技医疗产业的发展。蔡英文还特别感谢英国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中国军队开枪镇压和平示威学生和民众的天安门事件31周年纪念日当天，六四事件遇难者群体天安门母亲的部分难属在警方监视下到北京万安公墓祭拜他们不幸失去的亲人。与此同时，当局避免提及到这个敏感日子，但加强了对持中国不同政见者和人权活动人士的监控。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6月4号上午，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杰主持了这次在疫情尚未结束之时举行的集体祭奠活动。六四遇难者郝志京、段昌龙、郭纯民的母亲祝之弟周淑庄、黄雪芬，死难者杨延生的遗孀黄金平和死难者袁丽的姐姐袁任等多人都戴着口罩出席悼念仪式。六四死难者杨延生的遗孀黄金平在墓前洒酒祭奠，他说：
学生，我们又来了，31年了，我们艰难地行走在深秋的路上，阴霾见不到阳光，挡住了阳光，我们痛得不能呼吸，不能言，但是因为我们生命尚存，我们会坚持到底，砥砺前行，我们一定会坚持到底的，只要活着。
到场的难属集体诵读祭文，并向新冠疫情中的死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尤维杰说，跟往年一样，警方安排车辆接送难属们前往公墓，悼念活动在公安监视下进行。从现场拍摄的照片和视频可以看到，多名戴口罩的保安人员和不明身份黑衣男子立在周边。几天前有消息说，警方提出今年由于疫情，六四难属不能聚集，要求他们分散举行祭拜。但是尤维杰表示，天安门母亲们会坚持像往年那样集体祭奠。6月4号下午，尤维杰告诉美国之音，万安公墓的几家难属六四纪念日当天成功地举行了集体祭祀活动。他说， 今天我们集体祭奠很成功，与往年相同，警察送的。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之一张先玲女士在31年前失去了年仅19岁还在读高中的儿子王楠。据悉，这位82岁高龄的退休教师目前在国外，未能参加这次集体纪念活动。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人物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授丁子霖83岁，长期受到警方软禁监控。往年他在北京的时候会前往木樨地附近悼念1989年6月3号夜里在那里中枪身亡的儿子蒋杰莲，当时他只有17岁，是人大附中的高二学生。天安门母亲群体提前发布了一篇祭文，题目是说出真相，拒绝遗忘，默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六四惨案31周年祭。祭文重申该群体坚持的三项诉求：真相、赔偿、问责。六四事件31周年纪念日当天下午，美国之音记者前往天安门南池子、木樨地等当年曾发生伤亡的地点观察，发现天安门广场的安检关卡仍然开放，但游人稀少。疫情爆发以来，北京游客锐减，但6月4号广场周边部署了许多警车，还有一些空着的大客车，其中有的车窗挂着布帘和印有备勤字样的牌子。据悉，在北京的资深媒体人高瑜、人权活动家胡佳、意见人士扎建国和六四镇压幸存者齐志勇等多名政治敏感人物近日都被软禁在家，当局警告他们不得在两会及六四敏感期间对外发声或接受媒体采访。六四镇压前被捕入狱的原中共中央委员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的电话几天来一直无人接听。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创办人权网站六四天网的维权人士黄奇曾数度坐牢，2019年被以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秘密罪名判刑12年。黄奇87岁高龄的母亲蒲文清身患重病，据说也受到监控，他多次要求与在四川一座监狱服刑的儿子见面，一直未能如愿。本周早些时候，成都8964纪念酒案的发起人之一福海路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跟他和其他一些人士打过招呼，六四前后不得对外发声。台湾负责两岸事务的政府机构陆委会在六四纪念日前夕发布新闻稿说，北京当局应该正视人民对自由民主的期盼，早日启动合乎民主正义程序的政治改革，并重新审视六四事件历史真相与真诚道歉。一天前，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台湾当局的上述呼吁提问，发言人赵立坚表示，台湾当局的有关言论完全是胡说八道，关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动乱，中国已经得出明确的结论，但是相关问答内容没有出现在当天外交部网站的发言人表态文字记录中。北京对六四事件的说法前后不一，由起初的平息反革命暴乱到后来改成那场政治风波。两年前，在一份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官方文件中，对于六四事件的表述再次出现反革命暴乱的说法。过去20-30年来，官方在公开场合对六四事件这个重大的历史问题很少提及。一年多前的五四运动百年纪念日当天，美国之音记者在著名的北京大学周边随机采访时，发现有北大学生说不出德先生和赛先生等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追求，也有北大研究生和本科生以及北京高中生表示没听说或不了解六四事件。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的防务专家们说，与中国一对一的军事对比力量继续朝不利方向发展，但如果得到充分发挥，美国特有的盟友和伙伴关系将大大提高美国赢得这场大国竞争的胜数。在美中军事竞争系列报道的第三部分，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为您分析盟友关系给美军的优势。
尽管全球经济活动放缓，新冠病毒疫情肆虐， 中国继续稳步实施军事现代化，并不断挑战国际安全秩序。与此同时，美国军事现代化因为资源吃紧等原因而步伐缓慢，美国对中国一对一的军事优势正在缩小。不过，国防官员和防务专家们普遍认为，美国传统的军事同盟关系是中国不具备的一项独特优势。中国近些年来在周边海域气势汹汹的举动，正促使美国这项优势进一步扩大。2017年上任国防安全合作局局长的陆军中将查尔斯·霍珀今年5月说，他观察到了这个趋势。
I would tell you that I've seen a strengthening of our existing alliances and relationships, and I'm proud.
霍珀说，我可以告诉你，我看到我们原有的盟友和伙伴关系正在增强。我自豪地说，我也看到那些通常跟美国不同步的国家正努力向我们靠近。过去几个月来，在新冠病毒继续在全球各地肆虐之时，中国军队和政府其他船只在南中国海地区依然气势汹汹，包括撞沉一艘越南渔船，火力瞄准菲律宾一艘军舰。美国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柯林可说，中国可能利用新冠疫情趁火打劫，但这给了美国进一步强化盟友和伙伴关系的机会。
And our strong network of alliances and partnerships is critical to combating this virus.
柯林可说，强大的盟友和伙伴关系是对付新冠病毒的关键。美国及其理念相同国家必须保持警惕，同时抵制敌对势力可能利用这场危机推进自己的利益。我们需要强化自由与开放的国际秩序。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前美国海军部副司长克罗普西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对周边国家的欺凌给了美国为增强西太平洋地区盟友和伙伴关系重新布局的机会。
With China becoming more and more aggressive and increasing its bullying and threatening its naval presence,
克罗普西说，随着中国更加咄咄逼人，增加欺凌和威胁别国的力度，鉴于中国海军的部署规模及其现代化发展，还有比现在更好的时候去讨论在西太平洋地区建立某种安全同盟吗？如果可能的话，美国是唯一能够将不同国家带到一起来的国家。特朗普政府在5月底公布的一份对华战略报告说，美国已经着手在外交、经济和信息领域与中国直接竞争，并联合盟友和伙伴国对抗中国对国际准则的攻击。这些盟友和伙伴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和东南亚联盟。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退役海军上将威尼菲尔德对特朗普政府的这些行动表示赞赏，但是他也批评政府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北京的一个重要弱点，也就是他对国际社会共识的高度敏感。
And I giv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some credit for what it's already started doing, particularly with diplomacy and economics.
威尼菲尔德说，我想坦率并带有批评口气地说，特朗普政府需要更好地明白中国一个特别敏感之处，那就是一些国家联合起来对付中国，而不只是美国等国家单一行动。所以说，我认为美国离弃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是一大错误。强化盟友和伙伴关系是美国2018年公布的国防战略所列出的与中国军事竞争的三大具体措施之一。不过，传统基金会资深防务研究员伍德说，强化美军自身的实力依然是遏制中国恶意扩张的根本，因为盟友和伙伴国的军事力量十分有限。
It's not helpful if your allies in the region also have smaller.
伍德说，如果你的地区盟友们的军队较小，又缺乏战斗经验，那么他们帮不了大忙。强化美军实力是国防战略报告阐明的与中国军事竞争的首要措施。这项措施的实施需要一个关键伙伴的鼎力支持，那就是美国国会。在美中军事竞争系列报道第四部分，美国之音为你报道国会和国内政治正如何影响美国与中国的军事竞争。美国之音李宝，华盛顿报道。
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在六四31周年期间推出一份有关新冠疫情的调查报告，题为《大国战役号外：一场本可避免的大灾难》。 报告通过疫情爆发头两个月中国政府处理的手段进行调查和真相，还原出结论，即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要为这场新冠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负主要责任。而这场席卷全球的公共卫生大灾难本可避免。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邀请到了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就这份报告深入讨论。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在六四三十一周年纪念期间推出一份有关新冠疫情的调查报告，题为《大国战役号外：一场本可避免的大灾难》。报告通过对疫情爆发头两个月中国政府处理的手段进行调查和真相还原，得出结论，即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要为这场新冠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负主要责任，而且这场席卷全球的公共卫生大灾难本可避免。我们今天邀请到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博士就这份报告深入讨论。好，非常感谢杨建立博士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啊。那么我们今天就是想就这个公民力量在这个六四三十一周年这个纪念期间准备推出一个重磅的一个调查报告，那是关于这次这个新冠疫情这个全球大流行的一个调查报告，进行一个，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那第一，我想先请教您，就是公民力量为什么会要推出这样一份报告，而且为什么要决定在这个六四三十一周年这样一个时期来推出这样一份报告呢？这个初衷是什么呢？
好，这个新冠病毒的大爆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不仅仅是对中国重要，对整个世界都非常重要。我们非常这个清楚，在这个疫情开始爆发的前两个月，中国政府一个是这个掩盖真相，打压这个吹哨者，然后这个误导世界，用他的这个叫假信息战嘛，造成了现在的世界上的大流行。当然，首先中国人民为此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尤其是武汉人。但是到了二月底以后，中国政府开始了他的这个宣传策略，使得刚才我们那种的认识好像模糊起来，不仅我们模糊起来，全世界模糊起来，可能甚至包括一些中国人看到其他国家的防疫做的也不是很好嘛，所以呢好像就觉得中国政府做的还可以了，好像就没什么责任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觉着能够还原历史的真相非常重要，它不仅仅对于我们中国人来检视习近平当政的这个共产党的专制政权的它本质，因为它这种大的事件暴露的就是它的本质，让这个中国人民再次的认识这个本质，而且在能够理出一个头绪，形成一个行动，怎么能够改变现在中国的状况非常重要，而且对全世界也非常重要。因为这样的一个政权的存在，由于这样的灾难，它没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由于它错误的一些的政策造成了全世界的大流行，带来了世界的灾难。在这个灾难过后要重建世界秩序的时候，如果不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的话，未来这个国际这个秩序将是一个不公正的，而可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能够还原这个真相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公民力量呢，就在两个月前开始这个策划这个研究项目，组建了研究队伍一点点的去挖掘当时的信息，但主要是国内的一些信息这个官方的报道国内的官媒的一些报道，官媒的报道有些被删掉了，当然我们都存下来了，还有一些国际媒体的报道，有一些是亲中国的一些国际媒体的报道，还有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些 这个记录，我们全部给它拼凑起来，按照中国政府的各个系统，相关的各个系统，一个是它专业的卫生医疗生物系统做了什么，这个卫生行政当局做了什么，宣传这个系统做了什么，公安维稳系统做了什么，对外这个系统做了什么，尤其是综合决策部门，也就是最高决策部门做了什么，把所有的这个图啊给拼凑出来，你可以清晰的看到当时的一个景象，中国是怎么对这个疫情进行反应的。所以我们用了一个这个书名啊，这个报告的名字，我们用了一个叫大国抗疫。这个大国抗疫曾经是习近平还有中共政权准备出一本书的名字，实际上那书已经出了，只不过是下架了，而且是多种文字的。那个书呢，实际上就是他的一个钦定历史，就这一段的钦定历史，他的对于这个事实的一种叙事的和说辞。那我们就用这个名字，但是我们加了个号外，叫大国战役号外，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大灾难，来呈现这个报告给世人，让大家来看到当时发生的真正的情况。
嗯，好的。那看来这个报告还是相当有阅读的价值的哈。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在这个昨天的时候，这个美国的这个美联社呢是有一篇报道，那也提到了这个在这个疫情初期的时候，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当时对于这个中国披露疫情信息，包括披露最早这个基因的这个图谱，都是有很多的不满。那么这是最新披露的一个信息，那跟这个中国政府官方的这个宣传是大相径庭的。那么这些信息包括就是说这个病例的人数啊，包括这个基因图谱的公布啊等等，都是有延迟或者说有隐瞒，早期有隐瞒。那么这些信息的披露，最新披露，您认为就是跟公民力量这次这个调查是不是有相吻合之处呢？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非常相吻合。最近这个美联社所披露的世界卫生组织的内部会议这个记录啊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内部记录它显示的无非就是这个事实：中国政府掩盖真相，误导世界。而在这个时候，谭德赛还有世界卫生组织的其他的官员和专家配合了中国的误导世界的这个行动。我们的研究报告这个发现，就是中国第一次这个检测病毒原病体，排除基因图是12月27号，2019年12月27号，那是第一次啊，能够检测就是这个排出序来，啊，那这个按照世界卫生条例的国际卫生条例的这个规定，啊，这是2005年1月1号实施的。这个条例的制定和中国的当年的 SARS 还有很大的关系。按照规定呢，一旦你发现这样的病毒出现的时候，因为它本身和 SARS 是属于同一类的新冠病毒啊，只不过它有一些细致的一些分类，不同分类，但是大类是一类。遇到这种情况，必须在24小时向世界卫生组织这个报告。但是从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公开的信息啊，我们在研究，他说12月31号啊，12月31号，世界卫生组织获悉中国爆发疫情，获悉不是中国政府报告，对不对？所以他说的非常模糊的，他说获悉，然后呢，他就然后说1月1号，世界卫生组织要求中国提供更多信息，那1月3号，中国第一次报告。啊，这是中国官方说的第一次报告，也就是说，就算你12月31号也违反了世界卫生条例的规定，那1月3号报告，但你报告的内容是什么？当时我们就质疑，我们要求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中国第一次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的这个真实内容。世界卫生组织当然不理会我们，但今天已经看出来了，这个美联社披露的信息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内部会议的这个记录已经说明，1月3号一直是到了1月20号，中国政府基本上不配合，不给你提供任何这个重要的信息，啊，到了11号，因为有其他的公司也排出序来了，公开了，作为学术报告公开了， 中国政府才把排序告诉世界卫生组织，但是其他的信息还是不告诉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到了1月20号才这个中国政府那时候也决定开始公布这个疫情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